今天下午跟明天下午我们这两堂的时间，我们要一起从《使徒行传》来看一个题目，就是圣灵的管制。圣灵的管制。那么，请各位特别注意到啊，管制这个"制"呢，啊，我用"治理"这个"治"，而不是啊限制的"制"哈。因为用管制这个名词的话呢，啊，比较积极一点哈，包含的范围比较广一点，包含到圣灵的管理、统治、引导哈。我们要从《使徒行传》里面来一起思想这一个很重要的专题。我们都知道，《使徒行传》是四福音跟书信啊，跟新约书信之间的桥梁。《使徒行传》呢，可以说是福音书的延续，然后呢是书信的起头啊，是书信的起头。如果我们把福音书跟《使徒行传》来做比较的话啊，我们啊可以看出来，福音书呢是讲到救恩的完成，主耶稣基督在世，那么完成了救恩啊，他在十字架上说成了，完成了救恩。然后《使徒行传》是什么呢？就是救恩的传扬啊，《使徒行传》是救恩的传扬。福音书呢是讲到主耶稣怎么样像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然后到福音书呢啊，到《使徒行传》的时候呢，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我们看到福音的果效，我们看到教会的扩展，我们看到信徒的人数加增。在福音书里面呢，我们看到主发命令去传福音啊，主耶稣发命令去传福音，在特别是在大使命哈、啊，在他升天的时候，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然后呢，我们看到主耶稣发命令传福音这件事情呢，在使徒行传的时候呢，就看到门徒遵守命令去传福音。门徒呢，他遵守了主的吩咐的去传福音。在四福音里面呢，我们看到一个受苦的主，我们看到主耶稣他如何受苦。那么在使徒行传里面，我们看到受苦的什么门徒啊，受苦的门徒，那么他们怎么样遵从主的吩咐去传福音而受苦。好，最后我们看在四福音里面呢，是显明基督，在四福音里面呢，把基督显明出来。那么在《使徒行传》里面呢，就是传扬基督。在《使徒行传》里面看到信徒们怎么样传扬基督，然后呢，到书信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这些书信的作者们呢解释基督啊，解释基督。所以，如果我们从啊整个四福音跟《使徒行传》来看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福音书呢是主的工作和教训啊，主的工作和教训。那么是到了《使徒行传》的时候呢，就是圣灵的工作和指示啊，或者说圣灵的工作和管制啊。在整个四福音里面呢，我们就可以在使徒行传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圣灵的工作和管制。那么昨天真理化牧师也让我们看到哈、啊、从神以神为显明的时代，到耶稣基督时代，然后到圣灵的时代。那么使徒行传呢，可以说是整个是讲到圣灵的工作和管制。所以我们今天呢，就从使徒行传啊这一卷啊书信里面，我们特别来看到圣灵的工作。那当然圣灵的管制呢，不只是在使徒行传里面啊，我们可以从整个旧约整个新约里面呢，有许多关于圣灵管制的教训。但是呢，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集中在使徒行传这一个书信里面，我们用专题查经的方式呢来看，从使徒行传里面来看圣灵的管制啊。我们会从使徒行传里面呢举出几个实际的例子，然后我们来看在哪一个经文里面是对谁哈、啊、管制的对象是谁，然后呢到底是哪一些事情，哪一件事情管制的原因是什么，然后呢管制的方式是什么，管制了以后呢产生什么样的结果，那么这些结果呢对我们有一些什么样的教训跟应用，然后我们也看看有一些什么圣经其他的例子或者是个人的见证，我们也可以在这里一起分享。所以这两天的时间呢，我们盼望各位我们除了一起查考这段经文以外呢，也可以有一些交通，也可以有一些分享的时间。好，我们先看第一个例子哈，《使徒行传》里面我们所看到的第一个例子。我们看《使徒行传》第五章，我们看到《使徒行传》第五章第一节到十六节，我们先看第一个例子哈。使徒行传第五章第一节到十六节，我们这两天要集中在使徒行传一起来思想。
好，使徒行传第五章第一节到十六节，我请王倩燕啊，请王倩燕姊妹帮我们念。
有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从他的妻子撒贝拉卖了田产，把嫁银私自留下几分，他的妻子也知道，其余的几分拿来放在自己脚前。彼得说：亚拿尼亚，为什么撒旦充满了你的心，叫你欺哄圣灵，把田地的嫁银私自留下几分呢？田地还没有卖，不是你自己的吗？既卖了，嫁银不是你做主吗？你怎么心里起这意念呢？你不是欺哄人，乃是欺哄神了。亚拿尼亚听见这话，就哭倒，断了气。听见的人都甚惧怕。有些少年人起来把他包裹，才出去埋葬了。约过的三小时，他的妻子进来，还不知道这事。彼得对他说：你告诉我，你们卖田地的价银就是这些吗？他说：就是这些。彼得说：你们为什么同心试探主的灵呢？埋葬你丈夫之人的脚已到门口，他们也要把你抬出去。妇人立刻扑倒在彼得脚前，断了气。那些少年人进来，见他已经死了，就抬出去，埋在他丈夫旁边。全教会和听见这事的人都甚惧怕。主借使徒的手，在人间行了许多神迹奇事。他们所同心合意的，在所罗门的廊下，其余的人没有一个敢贴近他们。百姓却尊重他们，信了归主的人越发增添，连男带女甚多，甚至有人将病人抬到街上，放在床上或褥子上，指望彼得过来的时候，或者得他的影儿照在什么人身上。还有许多人带着病人和被巫鬼缠磨的，从耶路撒冷四围的城里来，全都得了医治。
谢谢。好，在这一章里面，我们看到啊，管制的对象是谁啊？我们都晓得亚拿尼亚。跟撒菲拉，这一对夫妇啊，这是啊管制的对象。那么到底是因为怎么样的事情，那么啊圣灵来做管制的工作呢？可以说是对动机心意的管制啊。我们可以说这一个管制呢，是对动机和心意的管制啊，动机和心意的管制。这就好像使徒行传第八章那边啊，彼得也讲了一句话，他说你的心不正啊，这是心意的，对于动机跟心意的管制。我们知道这个事情的背景呢，是因为在教会初期的时候，当时因为贫穷的人很多，所以呢教会的使徒们就鼓励信徒们说，你们应该把钱财捐献出来，那么帮助其他的弟兄姊妹。那么这个在教会历史当中呢，是一时一地的一个政策，并不是一个永久性啊，只是在教会刚开始的时候呢，曾经有过一段时间，那么行这样的一个政策。那么这个不是一个强迫性的政策，并不是要求说每一个人都要这样做。那么也不是说你如果奉献钱财了，那么你就比较属灵，那么或者你就可以得到长老执事的位置。那么如果不奉献的话呢，你就是不爱主。当时也不是这样，只是一个鼓励，只是一个劝勉，要求大家呢能够这样去做。那么这时候呢，有很多人都奉献了。那么其中有一个很有名的人叫做巴拿巴啊，巴拿巴呢，他也把钱财拿来奉献。那么他是第一个被提名讲到奉献的人。那么当时呢，很显然教会当中有许多的人，那么多把钱财卖了，然后呢来做奉献的工作。这时候呢，亚拿尼亚跟撒菲拉呢，他们也来做啊，他们也做啊卖了钱财，然后呢来奉献。那么照理说啊，把钱财卖了，然后呢拿来奉献在使徒的脚前，这是一件很属灵的事情，是一个爱主爱人的事情。但是为什么在这里呢会有圣灵的管制出现呢？那么很显然，一个很主要的原因呢，就是他们的动机跟心意不对啊。他们的动机跟心意不对，他们呢很想要模仿别人，他们想要得人的称赞，他们事实上呢并没有那样真正爱主的心。因为当时的要求呢是说，你如果
卖了田产就要把所有的全部奉献，全部。但是呢，他们一方面为自己留下一部分，一方面呢又拿来奉献。那么这样的话，他们希望说我自己也得到好处，然后呢又得到好的名声啊，自己呢留一些后部啊，然后呢又得到好的名声，得到别人的称赞。那么这是一种动机跟心意的啊，动机跟心意的一种啊一个犯罪哈、啊，并不是说他的行为有错哈、啊，因为奉献田财这个本身是一个很好的一件事情。但是呢，他的动机呢是为了得到人的称赞，他的动机呢是因为要效法别人，他的动机呢只是要得到一些虚浮的荣耀。因此呢，圣灵就在这里做了管制的工作。好，那么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那么管制的原因是什么呢？很明显的哈，使徒已经讲出来了，因为他们欺哄，因为他们欺骗。他们呢，如果诚实的讲说，我因为某一些原因，我必须留下一部分，我这个只是带来一部分而已，那么使徒会接纳，而且会祝福他们。但是呢，他们欺骗啊，他们明明没有啊全部的奉献，但是呢又说我已经全部都拿来了，而且夫妇还同心来欺骗哈、啊。所以呢，在这里呢，因为这个欺骗呢，那么圣灵开始做管制的工作。那么证明这一个管制的工作，他怎么样来做？用什么样的方式呢？我们看到他用很严厉的方式啊。圣灵呢，马上击杀他们，那么他们马上就倒地死了。那么这一个管制呢，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呢？我们从刚刚所读的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哈、啊，在这里呢，产生的结果是什么呢？工人呢有能力啊，工人就有能力。我们看到这个管制实行出来以后呢，得救信主的人加增了，神迹奇事呢，工人有能力呢可以得到神迹奇事啊。那么圣灵的工作呢，会带来这样的一个果效呢，就带来能力。然后呢，信徒呢，我们看到信徒呢对神有敬畏的心，全教会的人都惧怕啊，全教会的人都惧怕。那么教会这个名词呢，在新约里面呢，就在这里是第一次出现哈、啊，第一次出现。那么这个名词在希腊文叫 ecclesia 哈、啊，就是聚集的会众哈、啊，就是被神所拣选的会众。那么教会这个名词呢，是在圣灵管制之后呢，第一次出现这个名词。那么就表示这个教会是一些有圣灵的管制、敬畏神的人所聚集在一起的。那么信徒呢，开始有敬畏神的心啊。然后接下来呢，就是。信主的人数就加多啊，信徒的人数就加多。圣灵的工作一实行了以后呢，我们马上看到这样的果效，工人呢就得到了能力，然后呢信徒呢存敬畏的心，然后呢信主的人数呢就加多啊。不信那些原来没有信主的人，那么因为这件事情，信主的人数就加多。好，我们最重要的呢，是要从这件事情里面，我们来看到我们可以学到什么样的教训跟应用。圣经之所以宝贵，就是因为它可以应用在我们每一天、每一个人、每一个不同的时代的生活当中。所以我们看这段经文呢，不是只是在这里做研究，我们主要是呢是学习我们怎么样能够教训和应用。我相信从这一个事件里面呢，我们可以学到第一个教训是什么呢？就是神是不能够轻慢的，神是不能够轻慢的。我们对神啊，我们对神呢，绝对不能够有一种轻慢的心啊，否则的话呢，属灵的事情反而会成为我们犯罪的机会啊，否则的话呢，属灵的侍奉呢，反而会成为我们犯罪的机会。我们看到在圣经里面呢，有同样的例子哈、啊，有一些类似的例子。各位记得以色列第一个王是谁？扫罗，对。那么扫罗那个时期的先知是谁？撒母耳啊。那么按照神的规定啊，献祭的事情呢，是只有先知才可以献祭哈、啊，先知跟祭司才可以献祭。那么一个国王是不准献祭的。但是有一次呢，扫罗看到撒母耳呢很久没有来，那么他很急了，他就自己献祭了。从那以后哈、啊，神就很明显的对扫罗说：“你的王位呢，不能再继续下去了，你的家族呢也灭亡了。那么王位呢不再继续给你了，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一个敬畏神的心啊，他随随便便的来参与圣公。”随随便便的呢来僭越神所给他的指示哈、啊，那么他对于神呢没有一个敬畏的心，他以为说反正这属灵的事情那谁都可以插手，谁都可以随便来做一做哈、啊。有这一种心的时候呢，那我们就看到神的管制呢就马上的临到。 在旧约里面还有一个王也是有同样的情形，他是一个很好的王，但是后来呢，因为他也是像扫罗一样，他想要代替祭司来献祭，结果得了大麻风。各位记得是哪一个王？三个字的乌西亚王乌西亚王就是以赛亚之前的那个国王。那么他本来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国王，但是呢，他有一次也是他想要自己要献祭。很多人呢都有这种试探，想要随便去染指圣功而事实上呢，那不是神给他的职分，他想要随便的去做的那些事情。他想说反正这种是属灵的事情嘛，谁都可以做，谁都可以随便来。那么不存着敬畏的心来参与属灵的事工呢，反而会导致我们犯罪我觉得在这里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很重要一个教训呢，对于属灵的事工要谨慎，要有一个敬畏的心，不要想说我随便可以来玩一玩，我随便可以来办家家酒一样来做这些侍奉的工作。有一次呢，我在办公室里面，那么很巧的呢其他的同工通通不在，只有我一个人在这时候进来了一个人，他是路过的，我们从来不认识的，他就进来以后呢，他就跟我聊天那么他来了，他就讲他说他是一个做生意的人，他赚了很多的钱所以呢，他就很想说我要来办教会，他说我想来办一些教会他说呢，我如果办教会的话那么礼拜堂呢一定是我是拨出几百万来然后把礼拜堂先盖起来，然后呢给牧师的薪水一定要定得很高，然后呢我就规定说教会呢一定要怎么做这样他就在那边跟我大讲特讲我看他越讲越离谱所以我就不让他坐下来，我就让他站着讲然后呢我发现他在讲话的时候呢，就好像一个商人要开一个公司一样他说我如果开一个麦当劳在什么地区的时候我要怎么投资，我要怎么样应用，我要设什么制度一样。我发现他根本没有一个敬畏者的心把办教会呢像在办一个商店一样那么我会说这个人很可笑，对不对？哪有这种人？但是事实上呢，我在很多地方看到很多教会里面的同工呢，恐怕也是这样把办查经班、办教会，好像小孩子在办家家酒一样你做执事，我做同工，我教主日学然后呢，根本不是存着一个敬畏神的心来做，想说，他们可以做，我也可以做他们可以办教会，我也可以办教会。那么对侍奉的事呢，没有一个敬畏谨慎的心我觉得这是我们需要学习的教训一个很属灵的事情，表面上看起来很属灵的事情，如果我们不是存着敬畏神的心来做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变成犯罪的事情。有一次有一个人问说，我们祷告可不可以躺着祷告，可不可以睡着祷告祷告是不是一定要坐着或者一定要跪下来，那么那才表示比较虔诚呢？我想圣经没有规定说我们一定要跪着祷告，是不是？也没有规定说一定要手合起来像我们教小孩子祷告所以那样，对不对？那么圣经里面不是讲说我起来，我躺卧，我行走，你都晓得我的意念呢，你都明白。那么按理说躺着祷告应该也可以的，对不对？那么祷告的时候是不是一定要把衣服穿得很整齐，打领带，那么这样祷告神才会垂听呢？如果我们穿着睡衣可不可以祷告呢？在游泳池里面可不可以祷告呢？我相信这个不是在乎外表形式的问题，而是在乎我们有没有敬畏神的心的问题如果我们有敬畏神的心我们跟一个父亲讲话的时候，我们不会躺着跟他讲话，是不是？事实上躺着祷告是可以的如果你生病了躺在床上，当然可以躺着祷告。但是呢，如果你可以的时候，那么要看你的心到底是如何。我觉得敬畏对神有没有一种敬畏的心，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在这里我们可以学到一个教训就是神是不容轻慢的。如果我们没有存着敬畏的心来服侍神，那么属灵的事情也会犯罪。第二个呢，我们在这里看到侍奉神呢，最重要的是心灵跟诚实心灵跟诚实，特别是属灵的事工呢，心灵跟诚实是最重要的。那么不是外表的形式外表的形式呢，不是最重要的。亚拿尼亚跟撒菲拉呢，他们看到别人呢奉献钱财了他们就想要模仿，但是呢，他们在他们的心里面呢，并不是真正的爱主，不是真正的爱人，而是爱得到人的称赞跟荣耀。那么他们有奉献了属灵的外表跟仪式，但是呢，没有真正的心灵跟诚实。那么因此呢，神不悦纳，而且神呢反而发愤怒来击打他们。那么心灵跟诚实，这是我们最重要的一种侍奉。主耶稣在世的时候呢，他责备的最厉害的一种人是什么样的人？ 我们看他在世的时候，法利赛人，对不对？为什么主耶稣责备法利赛人呢？法利赛人的行为啊，从一般的标准来说是最好的行为了。他们遵守旧约里面啊，昨天真理化牧师讲了613条，他们每一条都遵守啊，而且呢，很少人像他们遵守的那样的严谨。但是为什么主耶稣要责备他们呢？因为他们只有形式而没有心灵跟诚实。他们做这些祷告，他们奉献十分之一，他们到啊每个礼拜六到教堂里面，安息日到教堂里面来读圣经，来敬拜主。他们有属灵的外表，但是呢没有心灵跟诚实。主耶稣呢最痛恨的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哈、啊，没有心灵跟诚实。我们想学习啊，学习别人的啊那一种动作，学习别人的声音，学习别人的做法。那么想说这样的话呢，就啊就会属灵一点哈、啊，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得到一些称赞。而事实上呢，这是啊神呢看内心，而不是看我们的外表哈。亚拿尼亚跟撒菲拉呢，他们啊他们为什么会犯罪呢？就是因为他们没有用心灵跟诚实，他们的心意，他们的动机呢。是为了要得人的称赞跟荣耀，而不是要啊真正的爱主的心啊。所以呢，罗马书12章那边会说，你们的心意要更新而变化，主要是这样哈。因为我们服侍主，后面我们信主一段时间以后呢，我们的心意呢，很多时候呢会渐渐的被污染。我们的心意呢，很多时候已经失去了那个起初的爱心，而是呢变成一种仪式，变成一种外表，而没有真正属灵的实意啊。所以在这里呢，神要做管制的工作，为了是要让我们真正用心灵跟诚实来敬拜主。很多时候呢，我们很会学习一些属灵的样式哈、啊，比如说啊，我们啊可能会学习人家祷告的样子哈、啊，祷告的时候呢，声音要大声啊、小声啊，要讲阿门啊，或者会变调啊，那么就好像就比较属灵一点啊。但是呢，即使我们祷告的声音再有抑扬顿挫哈、啊，再会变调的话呢，那么如果没有真正的从内心里面，那么那个只是学。好像鹦鹉在学人家讲话一样，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很多时候呢，可能我们会学很多属灵的名词啊，讲得很属灵的样子，而事实上呢，我们心里面根本没有那个真正的敬畏神的心。很多时候呢，我们在教会里面呢，我做这个做那个啊，忙来忙去啊，好像很热心的样子，但是呢，很可能只是为了要炫耀自己的才干。那这一些呢，我们都需要在神面前对付我们的心思和意念啊。我自己记得啊，有一段时间呢，我自己侍奉觉得很低潮啊，觉得没有什么进步，没有什么果效，很灰心的时候。那么那时候我们教会里面有一位年老的姊妹呢，她就跟我说，她说啊，这个礼拜六青年团契聚会完了以后，好不好你来啊我家，我跟你一起祷告。那时候我在一个青年团契做辅导哈、啊，就是带领那些啊年轻人。那么她说要啊跟我一起祷告，所以我就很高兴的就到她家去了。去了以后呢，他就对我说哈，他说你在这边服侍年轻人，那么你服侍主的话呢，你一定要有圣灵的能力，所以呢啊，我今天跟你一起祷告，让你得到圣灵的能力啊。那么他说好，你跟我一起跪下来，然后啊照我的方式祷告啊。那么他就跟我说啊，他说你现在就啊嘴里面要讲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跟我一起讲这样，然后要越讲越快，越讲越快，越讲越快，讲到一个地步呢，不由自主的就讲出来。这样的话呢，你就学会说方言了，那么你就会有能力了哈。就那当时呢，我正是很低潮，又是觉得很需要能力，对自己很不满意，我觉得很沉闷的时候，所以当时呢，真的就很羡慕说，如果我这样就可以奋进起来，如果我这样的话就可以得到能力，那不是很好吗？所以我就很认真的就跟他学哈。那么他就叫我说，你要讲快点，讲快点，讲快点。我平常讲话也蛮快的哈，但是奇怪那一天呢，就讲不快。讲了以后呢，好像没有什么果效啊。那么他看我没有什么果效呢，他就按锁在我头上，然后就咬我的头啊。然后他就跟我说，你要讲快一点，而且要有信心，要很真心，你如果渴慕的话就会得到。那么他就在一直摇一直摇啊，摇我的头，摇摇摇，然后叫我再讲。那我就越讲越快，越讲越快。那么啊，他要越摇越快，越摇越快啊。那么这样摇了大概半个钟头以后呢，啊。除了头发弄得很乱以外啊，没有什么太多的果效这样。那么他很失望，我也很失望哈、啊。那么我就忧忧愁愁的就回去了这样。那么过一段时间哈、啊，开始对圣灵的事情有一些了解以后啊，我才就很感谢主。那时候呢，他没有让我用这种方式呢学说方言，因为呢，以我当时的动机跟心意呢，我是想用速成的方式呢，可以很快的复兴起来。 想说学习一种啊，学人家说方言的话呢，就可以得到一种复兴，可以得到一些能力。后来我才渐渐的体验到圣灵的能力，圣灵的复兴啊，属灵的啊长进呢，不是速成的，绝对没有这种速成的方式可以得到的。唯一的方式呢，殷勤的工作，好好的祷告，交托，学习顺服，洁净自己，然后呢付代价，工作自然就会兴旺起来。如果当时呢我真的就学会说方言了，好，那么我就以为说啊，那么以后要得灵性的复兴很简单嘛，就是这样啊，只要学会说方言，一下子就复兴起来，学会说方言一下就复兴起来。那么对我们来说呢，那可能是一个更大的一个损失啊。属灵的事情呢，心灵跟诚实是最重要的，不是外表的模仿啊。好，第三个我们看到欺哄哈，我们看到欺骗圣灵这件事情哈。对亚拿尼亚跟撒菲拉来说哈，他们是欺哄使徒嘛，他想说我是在对使徒讲话，对不对？我是欺骗这个使徒而已。但是呢，我们看到欺哄神的仆人就是欺哄神啊。彼得没有对他说你为什么欺哄我呢，而是说你为什么欺哄圣灵呢？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哈，神的仆人是神的代表，所以呢不能够随便的得罪，也不应该随便的欺骗哈。我们不要想说反正他只是一个人嘛，他只是一个神的仆人而已啊，我跟他讲的话他大概也不会知道的啊，我欺骗他或者是我得罪他的话呢，也只是得罪这个人而已。但是呢我们看到无论是旧约无论是新约啊，神的仆人呢是受神的管教的，是受神的管理的，是神在差派的，不是我们普通的人呢可以随便去欺哄他的，随便去得罪他的。我们看到在旧约圣经里面啊，米利暗跟亚伦他们有一次呢就对摩西埋怨啊，他说为什么神单单对你讲话不对我们讲话呢？那在他们来想说，摩西是他们的小弟，对不对？亚伦跟米利暗是他的姐姐跟哥哥，那么他是在对他的小弟讲话嘛，对不对？他只是在跟他的小弟争执嘛。但是呢我们看到那一次神大发怒气，他说你们怎么敢对我的仆人啊摩西讲这样的话呢？那么神让他们得大麻风，要七天才能够得到洁净啊。那我们得罪神的仆人就是得罪神啊，我们欺哄神的仆人就是欺哄神，所以我们要很小心，我们不要随随便便的毁谤神的仆人，讲他们的闲话，或者是呢去随便去对付他们。如果他做错了，那么神自然会对付他。如果他有什么缺点的话呢，我们可以凭爱心说诚实话，但是我们的态度跟动机要很小心。好，第四个呢，我们看到啊，教会啊，刚刚讲到教会这个名词呢，是在这个地方第一次出现哈，第一次出现呢是在这个地方出现的。那么很显然，教会的功能当中呢，纪律啊，教会的功能当中呢也包含纪律啊。我们知道教会啊，教会的使命是什么呢？教会的使命当然是传福音，对不对？第二个呢，造就信徒哈，造就训练信徒。第三个呢是共同敬拜跟团契哈，共同敬拜主，然后呢一起来团契，然后呢。另外呢还有一个功能呢，就是奖惩哈，惩戒奖惩的功能，就是纪律的功能。我们对于信徒给他鼓励，但是呢对于犯罪的呢需要有惩戒哈。那么这是教会很重要的一个功能之一哈。如果一个教会里面呢没有纪律的时候呢，那么就像国中没有王啊，个人任意而行啊。那么我们在这当中有很多位是在查经班里面，那么很多查经班成立教会以后呢，往往就是最没有纪律的教会。因为神兴起查经班，我相信这是神的恩典。那么他让我们在还没有牧师、没有传道人来带领的时候呢，我们一起学习查经，一起学习侍奉，我们一起传福音，我们也看到果效。我们很容易不知不觉的，我们会有一个想法，认为说我什么都可以做啊，这些奉公我什么都可以做，没有传道人、没有牧师，我也照样可以做。我们还不是照样传福音吗？不是照样有人信主吗？我们不是照样办这么大的一个退休会吗？我们不是照样有查经吗？我们不是有自己可以也做训练的工作吗？我们很可能就会渐渐以为说我什么都可以做啊，而渐渐的呢失去了那一个纪律哈，就是对神的敬畏跟纪律的心。一个教会里面一旦没有纪律的时候呢，那么就会乱七八糟，个人呢就随便的可以献祭一样啊。但是呢我们看到教会一旦有纪律出现以后，一旦对罪对付了以后呢，马上呢就有能力出来啊。一个教会呢为什么会软弱，为什么在我们周围的同胞当中会没有什么能力呢？那么主要就是因为我们没有纪律啊。教会当中一个罪呢如果对付了， 我们马上会看到福音就传扬，然后呢工作就兴旺起来，然后呢弟兄姊妹同工当中就有能力起来，这是一个很明显的很绝对的成正比的一件事情。教会里面呢，如果没有对付罪，那么就没有能力，一旦对罪对付了，马上就得到果效。我们看到在旧约圣经里面也有同样的例子，以色列人他们进了迦南地以后，那么有一个人呢偷窃了耶利哥城的东西，那么是神规定不可以的，那个人犯罪了，结果他因为他一个人犯罪，使得以色列人在爱城在那个很小的城的战役的时候呢，死了36个人。这个人是谁？亚干，对不对？旧约里面的亚干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哈。他因为他一个人那么偷窃了神的规定不可以拿的东西，因为他一个人犯罪，以至于呢全体的见证都受了影响。那么后来他们怎么样继续在得胜呢？那么就是把那个罪除掉了，除掉了以后呢，我们看到以色列人马上就得胜，而且连连的得胜啊。教会当中也是，很多时候也是一样。为什么我们查经班，为什么教会里面为什么会没有能力呢？工作没有希望呢？一定是有很多罪隐藏在那里面。那么这时候我们需要对付，个人在神面前对付，我们一起在祷告会里面呢也求神洁净我们的罪。很多时候那个罪呢可能不是很明显的，很可能就是一些心意啊、动机啊、对神啊缺少敬畏的心啊、对同工啊缺少爱心啊这样的罪。那么如果这一方面的对付清楚了，我们真的好好的对付清楚了，工作马上就有果效。在宾州有一个教会哈，那个教会呢本来是一个很大很好的教会，后来呢他们不知道怎么样对他们牧师不满意，那么牧师就离开了。那么那个教会呢有将近2年的时间都没有牧师啊。那当然他们还是一样有主日学、有主日崇拜、有退休会，那么还是圣工还是维持，但是呢他们觉得没有牧师固定的长期的训练跟造就啊，他们觉得很缺憾这样，而他们教会呢也就停顿在那边，就没有什么长进。那么那一个教会是一个很有潜力的教会，因为那边中国人很多，那么有 professional 有学生，然后呢有很大的，而且只有一个教会啊，所以他们可以好好的发展，但是呢就停顿在那边。那么他们有一次退休会啊，就是去年夏天7月的时候呢，他们办了一个退休会，然后呢他们请了一位讲员，那一位讲员来的时候呢没有讲很多很多的道理，那个讲员来呢就是带他们认罪，讲最基本的福音，然后带他们认罪啊，带同工退休会。本来同工退休我们按理说要讲侍奉啊，讲怎么样啊，怎么样个人工作啊，怎么样做探访啊，但是那一次讲员呢他没有讲这个题目啊，他就是讲认罪，认罪悔改这件事情。那么认罪悔改呢不是为会为信主的人，是为这些已经服侍主的这些当同工的人，因为他们学习认罪跟悔改，他们讲出各样的罪来，然后呢他就在台上带大家来认罪，每一个人认罪，带出了圣灵很大的工作，每一位弟兄姊妹们在神面前真正的是认罪悔改，然后起来做见证啊。他们整个见证聚会的时候呢就是一个认罪的一个聚会，那么同工当中彼此认罪，先生对太太认罪啊，彼此认罪，他们教会马上就兴旺起来，很明显的马上就兴旺起来，罪对付了以后呢马上就兴旺起来，然后神也很快的为他们预备一位牧师，然后这教会现在非常的兴旺啊，这是很明显的一件事情。罪一旦对付了，工作马上就显明。我们个人也是这样啊，我们个人为什么会没有长进，为什么会没有能力呢？也是因为有很多隐而未显的罪在我们当中。很多时候可能我们自己已经知道我们的罪在什么地方，只是我们不愿意去认出来。那么在退休会里面其实是最好的机会，因为我们离开那些外面的食物缠身，我们可以安静的来到神的面前醒茶。那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事实呢，认罪马上就有工作的果效跟能力就出现。好，最后我们要讲夫妻之间，在这里呢我们看到一对非常同心的夫妻啊，可惜呢这一对夫妻呢是同心欺骗，这是何等可惜的一件事情啊。很多夫妻不同心啊，无论在正事或者坏事上都不同心，那这对夫妻呢是在坏事情上呢非常的同心啊，那么配合的天衣无缝，那么讲话呢也要讲的话要做的事情呢都扮演得很好，可惜呢他们是同心来欺骗。在这里我们就看到夫妻的关系是何等的重要啊！如果我们讲说这是一个管制的话，也可以说是对夫妻的管制啊。夫妻之间呢一定要学习怎么样彼此规劝，怎么样彼此平衡，要彼此同心而不是同工啊。你看很多夫妻呢是
同样去供别人啊，不是彼此同供，而是同供哈。那么在教会里面，我常常看到有这样的例子哈，夫妻之间呢，哦，那么先生呢，比如说是长子或者是同工，那么免不了跟其他弟兄会有争执的时候，这时候太太扮演的角色非常重要。太太到底是是去平衡、去劝导他的弟兄啊，他的先生跟别人和好，指出他的错误，让他看到自己的缺点，让他看到自己有一些什么不对的地方，还是呢跟着他先生一起去打仗呢？那么去火上加油呢，或者是呢去同样去帮助他先生去跟人家敌对呢？那么这个时候呢，夫妻的灵性呢在这里就看出来哈。夫妻呢一定是要做这种规劝、平衡、彼此劝导的工作，这是非常重要的。不应该呢彼此同心来做这些坏的事情哈。如果呢先生灵命比较浅啊，妻子灵性比较深，那么他就应该帮助劝导他。如果先生是比较理智的，他比较懂事的，那么就应该劝导他的太太，那么让他们学习彼此平衡啊。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学习，在这边我们可以啊看到的。我在台湾的时候呢，在一个团体服事组，那么有一次呢，两个同工有争执啊，就是为了侍奉的一些原则，那么他们有一些争执。那么在一个年轻一点的弟兄呢，他就站起来，然后就指责那一个年长一点的弟兄说：“你这样做法不对，你啊，我不赞成这样做哈，不应该这样做。”那么那次聚会呢，本来是一个感恩聚会了，是同工感恩聚会，照理说不是要同工来啊彼此要交通的聚会哈、啊。那么结果呢，他就啊在不适合的场合里面，那么用不是很恰当的方式呢，就表达他的一些感受。这样，我这个年长的弟兄很生气，气得不得了哈、啊，因为他觉得他又很没有面子，而且又不赞成他的说法这样。这时候呢，双方的太太呢就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哈。年长一点的这个弟兄的太太呢，也跟他先生一样生气，然后呢去为他先生辩护，然后呢但是呢这个年轻的这位太太呢，他就规劝他的先生，指出说你的场合不对，你的说法不合适，你的语气不合适，你举的例子呢有一些地方不恰当。那么后来呢，还好神啊就管制他们啊，让他们渐渐的就彼此容易和好了。在这里呢，先生跟太太扮演的角色很重要哈、啊。一个教会里面，一个家庭里面呢，先生跟太太呢应该要彼此规劝，彼此平衡啊。那么夫妻呢，如果同心去作恶，那么这就啊那个神的刑罚呢会更厉害啊。使徒行传里面我们也看到另外一对夫妇是很好的榜样，他们同心侍奉，同心帮助传道人，同心奉献金钱。他们啊很好的榜样，这一对夫妇是谁？各位啊，记不记得在使徒行传里面有一对夫妇，最后一个字都叫拉啊，拉啊，百基拉跟雅居拉哈、啊，雅居拉跟百基拉这对夫妇，我们看到实在是很好的夫妇同心的榜样哈、啊。他们甚至帮助传道人哈、啊，亚波罗呢，他懂得约翰的洗，还不懂得圣灵的洗的时候呢，他们在真理上还帮助一个年轻的传道人。然后呢，他们帮助保罗啊做支帐篷的工作，他们的家里面呢成为教会，这实在是一个很美好的榜样哈、啊。这对夫妇呢同心侍奉主，同心敬畏主，同心来接待传道人，同心来爱传道人，同心在真理上有追求，这是我们应该学习的榜样。好，这是第一个啊圣灵的管制的例子哈、啊，是啊亚拿尼亚跟撒菲拉。那么第一个例子呢，我讲比较多一点。第一个例子开始，我要各位弟兄姊妹一起来参与哈、啊，我们一起来参与，一起来啊来看这些事情。好，第二个我们看啊《使徒行传》第八章。使徒行传第八章26节到40节，使徒行传第八章26到40节，这段经文相信各位也很熟，可不可以请李雪茹好不好，请你读这段经文。
于是请菲利上车与他同坐。他所念的那段经说，他向羊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向羊羔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他卑微的时候，人不按公义审判他，人们诉说他的自在，因为他的生命从地上夺去。太监对菲利说，请问先知说这话是指的谁？是指的自己呢？是指的别人呢？菲利就开口从这肩上起，对他传讲耶稣。二人正往前走，到了有水的地方，太监说，看啊，这里有水，我受洗有什么妨碍呢？于是吩咐车站主，菲利和太监二人同下水里去，菲利就给他施洗，从水里上来，主的灵把菲利提了去，太监也不再见他了，就欢欢喜喜地走路。后来有人在雅索都遇见菲利，他走遍那地方，在各城宣传福音，直到该撒利亚。
谢谢。好，我们来看哈，这一段经文所讲的是一个人叫腓力哈。腓力呢，就是在啊《使徒行传》第六章那个地方哈，第六章呢啊七个执事，教会所选的七个执事当中的啊其中的一位啊，其中的一位。那么当时呢，他正啊在撒玛利亚传福音。在第八章的第四节到第八节那边哈、啊，讲到他正在撒玛利亚传福音，那么有许多的人信主，他也赶鬼啊，神的神迹奇事，那么他的工作在那边有很好的果效。但是呢，在这里呢，圣灵管制他呢，是一件什么事情呢？是侍奉的地点啊，神呢却对他侍奉的地点呢啊，给他有不同的引导。本来他在撒玛利亚是一个很大的城市里面有很兴旺的工作。结果呢，神要他改变他的工作的地点，哈，侍奉的地点。那么原因是什么呢？我们看原因到底是什么？为了要什么样？神改引导他啊，离开他侍奉的地点，原因在哪里？为了什么？为了要向那个太监传福音啊。原因呢是要他去向那个太监传福音。那么在这里呢我们看到圣灵管制的方式，他用什么样的方式？我们看到刚刚对这一对犯罪的夫妇呢是击杀他们，那么现在对腓力呢，他用什么样的方式来管制他？神用什么样的方式？差一个使者来吩咐他哈，差一个使者来吩咐他。那么这使者呢，有的英文圣经是翻译成 angels 哈，就是天使，那么也可能是差一个人哈。那么今天也许神不一定用差一个使者啊，差一个天使啊，来告诉我们什么？但是呢，他会很明显的让我们知道他要我们怎么样去做啊。所以呢，在这里我们看到神是吩咐他哈、啊，就吩咐他去做。好，那么腓力呢，他果然就照着主的吩咐呢，他就离开那边，离开撒玛利亚，然后呢，到了加萨的路上去，见到了那位太监，向他传福音。那么我们看到那位太监结果是怎么样呢？结果呢，他真正的信主了。我们怎么知道他真正的信主呢？因为他要求受洗哈，他要求说我应该是我要受洗。那么受洗呢，对当时的犹太人来说呢，就表示说他愿意加入哈，愿意加入教会，愿意加入那个真正的从主里面信主哈。然后呢，从很多教会历史的记载里面都讲到，这位太监信主的结果呢，就把福音带到非洲去哈。就说非洲的福音呢，从这一个人呢就带出去啊，很多书上都有这样的一个记载，虽然圣经里面没有明显这样讲。那么埃提阿伯呢，就是我们今天所谓以西欧比亚啊，就是在非洲的比较靠近北部的那一个城市啊，那个国家里面。那福音呢，就是因为腓力的一个顺服啊，因为腓力的顺服呢，使得这位太监信主，然后呢也传到了非洲啊，传到非洲。好，我们从这一个腓力啊受圣灵的管制这件事情啊，我们看看有一些什么样的教训跟应用，我们可以一起学习的哈。第一个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呢，对于圣灵的引导哈，对于圣灵的管制呢，我们最重要的一定要顺服。我们一定要顺服哈，就是我们一定要顺服。本来呢，腓力在撒玛利亚做得非常的成功，那么他应该向神说：“神啊，我在这里做得这么好，你为什么要我离开呢？啊，我如果多留在旷野去，那里什么人都没有，那我去那边到底要干什么呢？”我们神给我们的带领跟引导的时候呢，我们的本分是什么？就是顺服，而不是说主啊，你一定要让我明白，我明白了我才要去，如果我不明白的话呢，我就不去。我们受过科学的训练的时候呢，可能我们要需要先明白，但是呢
神的训练呢是要我们顺服，你顺服了，那么你就知道应该如何去做。他并没有说因为我以前的工作很成功，所以呢我就很眷留啊，所以呢我就一定眷留在那个地方，我就不能够改变我的侍奉的地点，我侍奉的方式不能改变了，因为呢这是我以往最成功的方式了，这是我最成功的地方了，我不能够改变了。很多时候呢神命令下来我们就一定要顺服啊，这是我们从圣灵的管制里面我们应该学习的啊，我们的本分是顺服，而不是去跟神讲理或者去跟神讲说这样好这样不好啊，这是可以的这是不可以的，我们的本分就是顺服，顺服以后呢你就会看到工作的果效出来啊。好，这是第一个我们可以学习到的。第二个呢我们看到圣灵的引导呢，在这里给我们看到一个圣灵引导的原则是什么呢，就是先走第一步然后才知道下一步啊。圣灵引导的原则呢是先走第一步然后我们才知道下一步。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神吩咐腓力的时候呢是说起来往南走，从耶路撒冷向加沙的路上去，就说你起来往南走然后到路上去。他们要告诉他说你要往南走，为什么呢？因为有一个埃提阿伯的太监要经过那边，他并没有先告诉他这样，是不是？他只是吩咐他说你先起来往南走啊。那么很多时候神给我们的引导就是这样，他先让我们知道这一步，然后呢我们才知道下一步啊。如果我们不愿意顺服，如果我们不愿意顺服，或者我们眷离我们原来工作的果效的时候呢，那么我们就永远没有办法再知道神下一步的引领。神呢也许他知道我们的软弱，他也知道我们人的有限，所以呢他不会把我们一生的蓝图呢全部一下子就给我们知道，或者如果我们知道说我们将来会遇到这些，我们将来会遇到这样，很可能我们就裹足不前了，很可能我们就害怕了，或者呢我们就心意动机就不对了。那么神的引导的方式呢，他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圣经里面讲说神的话语昨天讲到诗篇119篇，对不对？119篇讲说你的话语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一句话啊。脚前的灯呢就表示说好像一个灯笼一样照亮这一步啊。我们脚前的灯呢，灯笼呢它不可能照亮我们全程，你走了一步以后你就照亮下一步啊。但是呢神给我们一个方向，神的话语给我们一个方向跟原则啊，好像路上的光，好像是一个路灯或者是一个灯塔一样，它给我们一个方向，让我们知道要朝那个方向去走。那朝那方向去走的时候呢，是脚前的灯一步一步引领我们。神在我们身上做的管理的工作也是这样啊，他先带领我们走这一步，然后我们才知道下一步。腓力呢，他先知道说他要往南去。如果从理性上来说的话，我离开这么大的一个工厂啊，撒玛利亚这么大的城，这么多需要造就训练的人，然后到旷野的地方去，一个人都没有，那么到底去那边做什么呢？但是呢，他知道说他要先去，然后去了以后呢，神就带领他第一步说你去挨近那个太监，你去对他传福音哈。那么这是我们要学习的一个功课哈，神的工作，神的引领呢往往是先知道一步，然后才知道才看到下一步。如果我们能够明白这一点，我们能够体会这一点，我们这一生呢就学随时的学习信靠跟顺服。如果我们已经知道我们前程了，我们就不需要信靠跟顺服了，因为我们知道反正将来结局会怎么样。但是呢神让我们学习信靠跟顺服，我们随时随地都需要依靠神仰望神，因为呢他让我们知道这一步以后呢，他再让我们显明下一步。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的一些遭遇，我们的环境、职业的变动，我们的婚姻，很多时候呢都是神在这边管制我们啊，他让我们先知道这一步，然后呢我们日后呢就看到原来神有他这样的计划跟安排。我们在下面的几个例子里面呢，我们还会再看到同样的一个情形啊。神呢都是先告诉你这一步以后呢，然后接下去呢下一步就在引领我们。我相信我们在座很多位也有同样的经历啊，你等一下如果我们有点时间，也许我们也可以有一点交通特别是关于前面的第一个例子跟这第二个例子我们都可以有一点交通跟分享的时间，看神怎么样在我们身上做管制的工作好，接下来我们还可以从这段经文里面呢可以学到一个教训是什么样呢？虽然不一定直接跟圣灵的管制有关，但是我们就会发现我们对圣经熟悉，我们个人布道就容易成功我们对圣经很熟悉我们个人布道的工作呢就容易做得成功。腓力呢他这次做个人布道呢，他是从解释圣经开始的。这个人很明显呢就是我们所谓慕道友，对不对？他读圣经，但是呢他读不明白，他想认识主，但是他不知道怎么样去认识。那么对于这样的人呢，腓力呢就借着圣经的话语来帮助他。 不过腓力呢，他找不到以赛亚书在哪里啊，他以为以赛亚就是新约里面的人，那么他就没有办法了，对不对？那么他对圣经很熟悉，然后他对啊，他就可以借着解释那段圣经呢，把福音带进去啊。所以熟悉圣经呢，对我们来说是很需要的。很多时候我们遇到很多未信主的朋友、慕道友，他们问很多的问题，我们啊有经验都会知道哈，最后最好的回答是什么呢？就是圣经里面的话，是不是？他问了这个问题以后呢，你用圣经的话来回答他。那神的话语本身带着能力，就使得他啊愿意信服。你去从啊存在主义啊，去从科学正道啊，去从各方面去讲啊，讲来讲去讲来讲去，你解答这个问题，他又有另外一个问题啊。那么解答来解答去的时候呢，你根本不知道要解答到什么时候才可以把他的问题全部讲完。但是呢，其实最有效的工具呢，其实就是用圣经的话语。他问这些问题的时候呢，其实你用圣经的原则呢回答出来。很多时候神就借着圣经的话语来动工啊，所以呢，我们用圣经的话来传福音，这是最好的一个工具。我们可以从这里看到，圣灵呢也是借着腓力呢，他因为用圣经的话语呢来行这个传福音的果效啊，传福音的果效。最后一个呢，我们在这里也学到一个教训呢，我们不要因为人少啊，我们侍奉的时候呢，不要看人多人少啊。在撒玛利亚，你看他有那么多的听众，有那么大的一个工作的机会，但是呢，神要他去对一个人传福音，那么他顺服去了。他并不因为人少，那么他就嫌弃啊，他就说啊，这个侍奉太小了，这侍奉对我来说大材小用啊。那么在神来说呢，没有这种大材小用的事情啊，每一个灵魂都是重要的。我们焉不知这一个人他会影响整个会做的福音工作啊，所以我们不要因为人少呢就轻忽我们的侍奉啊。昨天讲到施布真他成为神所重用的一个人。那么他怎么样得救的呢？他有一次要去一个教会里面做礼拜，那么因为下大雪的缘故呢，那个牧师讲员不能来。那么他们当中呢，有一些弟兄姐妹并不愿意说啊，今天人那么少啊，只有几个人，而且又下雪，算了，我们就不聚会了，我们回家，赶快回家好了，免得回去的时候呢，路上雪下得太深啊。那么他们还是照样聚会。那其中有一个人起来读以赛亚书，说地极的人都要仰望我，就必得救。那么就因为读那句圣经节啊，读了一句圣经节，这一个少年人就决志信主。而他因为他决志信主，拯救了许多的人，那么供应了很美好的信息啊。所以我们绝对不要因为人少我们就随随便便啊。腓力呢，他并没有因为人少他就不去，或者因为人少呢，那么他就啊随便的侍奉啊。我们看到他侍奉的态度是什么呢？圣灵告诉他说，你去靠近这个埃提阿伯太监的时候，这里讲到说他是怎么去的，他是不是很不甘情愿的慢慢的走去呢？在这里形容他怎么样去，他是跑去啊，因为马车走得很快，所以他必须要跑。那么在这跑里面呢，就看到他的那个心意啊，他那种负担，他那种热切的心呢，要去传福音。他跑去啊，他跟马比赛啊，来赛跑，然后呢去追上他。那么他没有因为说啊，这个人反正是只是一个人嘛，那马车跑得那么快，反正一分钟以后就不见了，我的责任就过了啊。但是他没有，他跑去，那么就去跟他传福音。所以呢，绝对不要因为人少呢，那么就随便，他认真的去做传福音的工作啊。我们在这里呢，可以看到啊，圣灵的管制啊，是很多时候呢是你侍奉的地点，很多时候是你工作的地点，很多时候呢可能是我们啊家庭的一些重要的决定，个人的一些事情。但是呢，在这一方面呢，神也照样要管制我们，对我们的心意跟动机他要管制，对我们啊侍奉的地点、侍奉的方式啊、侍奉的对象，很多时候呢神也要管制我们。如果我们愿意顺服，如果我们不看那些工作的过去的果效啊，我们不眷留工作的果效，我们随时顺服神的带领，我们会发现神给我们带领不同的工作啊。我个人当初决定要从台湾来美国服事的时候呢，对我来说也是很重大的一个决定。因为我在台湾的校园团契服事已经有10年的时间，那么在那边文字工作呢，可以说从一无所有，那么渐渐开始，我们已经有40几位文字，单单在文字部门的同工，经费也很稳定，我们一年可以出20-30本的书啊。那么来到美国呢有很多人跟我说，他说你来美国做文字工作是没有什么希望的啊。他说美国的话大部分都是读理工的啊，都是 engineer 啦、computer 啦、医生啊什么，这些人他们根本没有什么文学细胞的啊。那么你编杂志啊什么，这个他们也不一定会有兴趣读。然后呢，大部分的人呢英文越来越好，中文越来越差啊。那么
你办这个中文的刊物啊，做文字工作的话呢，那么也没有什么多少人要读，而且每一个人呢，他当然读他专门的那一些科啊，那些什么 professional 都是那些杂志的，就已经没有时间了，但还有时间怎么来读杂志啊，读中文的书籍呢？还有呢，他说什么我们下一代啊，下一代来这边以后呢，那么都是讲英文啊，读英文，那么将来呢没有前途，这个再过十几年以后就没有什么用了，那么很多人跟我讲了很多很多这样的话。那么这对我来说呢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啊，到底在美国这边值不值得啊做一些中文的文字工作呢？那么在台湾已经有那么好的果效啊，有那么多的同工，任何的计划我们只要祷告了以后决定了都可以实现啊。我们单单编一个杂志有四五个编辑，我们会计有三四位啊，发行的工作有好几位一起这样来做。那么来美国呢，我按我的了解的话，大概就是从头到尾都是一个人要做。那么这到底啊值不值得要来做呢？那么在台湾的话呢，你的工作的对象就在你的旁边。在美国呢，我们参加一个聚会要开三个钟头，然后再看到十几个人有一个查经班，往往是这一种的形式的这种工作的形式。那么这是很明显的很不同的这一种啊聚会的侍奉的方式跟侍奉的果效大概是这样啊。但是啊后来啊我们祷告了很久以后呢，觉得好像神是有这样的带领，就勇敢的就来了啊。来了以后呢，我会发现哎果然啊很多人跟我讲的话是真的啊。啊我们很多人读英文少读中文啊，那么大家读理工科很少读啊文学的东西。但是呢等到来了以后呢，一步一步神渐渐带领，我就发现哎，那么如果在这边的话，编杂志就不能跟像在台湾一样，台湾的话可以比较文艺性一点啊，可以比较啊抽象一点啊，可以比较抒情一点。那么在这边呢需要重实际，因为大家背景呢，理工科的背景的人大概所重的就是实际，要会应用，要能够应用啊。那么而且大部分年龄呢都已经不是做梦的年龄了，所以呢一定要知道怎么样能够把圣经的原则应用在生活里面，但是又要有条理的这一种的表达的方式。那么就是渐渐我体会出啊这一种的文笔的表达的方式。然后我发现不见得啊没有读中文的人口啊，因为来到北美以后呢整天读英文，大概大家读得很厌烦啊，所以如果有中文的杂志的话，那一种饥渴的心啊远胜于在台湾跟香港，这也是来以后渐渐就发现了啊。那还有另外，因为在美国呢那个造就训练的机会少，不像在台湾香港培灵会研经会什么春令会夏令会那么多啊，很多人一年就是这一次夏令会当中来受到一些造就，那么很多查经班没有传道人的话比较没有系统的造就，因此呢对于中文的属灵书籍跟杂志的那个需要感呢远胜于台湾跟香港。那我在这边服侍了渐渐几年以后，我发现所得到的反应那个被需要的感觉呢远胜于在台湾啊。然后呢即使我们英文比较进步，中文比较退步，无论如何我们还是可以读中文，而且新的移民不断的增加，所以呢永远会有需要读中文的人口。那么这一些呢都是当初顺服了以后呢才渐渐神让我们找到一条服事的路。否则的话，如果我们看工作的果效，如果我们看可能遇到的困难，如果我们比较，那么我们会发现很多事情我们都不能做。但是呢当我们顺服了以后呢，渐渐神就让我们找到一条出路，神就给我们机会，那么神呢就教导我们训练我们，让我们可以服事主。我知道很多弟兄姊妹也有同样的经历，我也知道有一些牧师们他们神带他们离开一个大的教会，到一个比较偏远的地方从头开荒做开荒的工作。那么他们并不因为说我过去已经成功了，我过去已经有那么多的训练了，我过去有那么好的果效了，所以就眷留在那边他离开原来的地方，然后重新去开始，然后呢神也祝福他。在加拿大有一位牧师他非常写了很多著作，大家都知道的，我不提他的名字。他告诉我说他的侍奉的原则就是每五年他换一个教会，那么并不是因为说他每五年就跟人家争执了所以要离开哈，而是他说他原则上呢喜欢到一个新的教会去重新开荒重新造就，那么他在查经方面很有恩赐哈，所以他就好好的带查经，把信徒们的灵性的根基建立起来以后呢，他觉得神给他的使命呢就是要他离开那个地方，然后再到一个新的教会去，所以他原则上是在一个教会就是五年的时间，然后呢到不同的地方去学习新的侍奉跟服事啊。当然神给每一个人带领不一样啊，神有时候需要有一些传道人呢长期的在一个地方服事主，但是呢神有时候呢也带领他的感动呢就是说他顺服神给他这样的带领，然后呢他就这样去做。 那么他每一个地方都做得非常的成功，都把信徒的里面的根基造就得非常的好啊。昨天前天从飞机场来的时候，跟郑林花牧师交通，他也是提到，他也比较有这一种的负担哈。他往往就是到一个新的地方，那么不是说先从茶几面开始，他是一开始他就成立教会，成立教会，然后就马上就崇拜，然后呢就讲神的话语，然后呢大家里面的根基造就起来以后，渐渐他们才有查经，有植物学，有这样的工作哈。那么神给他的恩赐，给他的带领是这一种方式。最重要就是我们顺服啊。如果我们眷恋过去工作的果效啊，我们执守过去工作的方式，我们比较，我们想要去用理性去分析，你会发现很多时候呢，我们反而不讨神的喜悦啊。那么菲利在这边呢，他是一个平信徒，他只是一个执事，对不对？他不是一个所谓全职的传道人，他是一个平信徒。但是呢，他随时顺从神的带领呢，去做服事的工作。所以呢，我们可以从这里面呢学到一些教训，我们可以彼此来鼓励。我们今天先暂停到这边，不知道各位有没有一些什么问题，或者呢，从刚刚这两个例子里面呢，你有一些什么经历？好，我们在这有很多年长的弟兄姊妹，我相信我们很多年轻的弟兄姊妹也都有很多这样的经历跟见证啊。你怎么样经历到神的管制？你得到什么样的教训？那么你可以跟大家一起分享，或者对刚刚这两段经文你有一些什么不明白的，你觉得有一些不了解的，我们可以提出来一起来讨论，好不好？请大家不要客气，也不要自私啊，我们有一些什么心得，我们就跟大家一起分享。我想这是很重要的。以我个人的经历跟年龄，实在没有资格讲这个题目。不过，我想我们用这种查经的方式，我们一起哈，大家跟大家一起来讨论、来思想这些问题。或者有关于圣灵管制，你觉得你最大的困难在哪里？为什么你觉得在圣灵的对圣灵的管制这一方面，你觉得你的困难、你的问题在什么地方？我们可以分享出来。对，我们刚刚讲到我们服事的态度跟动机，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我们在教会当中，因为有很多事工需要有人做，查经班当中有很多事需要有人做，所以呢，我们很容易捧一个人哈，捧一个人。如果一个人愿做的话呢，我们就称赞他啦，鼓励他啦，捧他啦，然后让他多做一点啊。那这个时候呢，很容易不知不觉的呢，就会导致一种错误的观念。他以为说我服事主就是要炫耀我的才干，就是他服事的目的呢，就变成一种炫耀，或者是一种考验，对自己的一种能力的一种试验，而不是真正的一种爱主的心。所以，我们如果对初信主的人，我们带领他服事的时候呢，我们需要让他能够明白这一点啊，就说我们服事主是为主做的，不是为人做的。那么服事的话，必须甘心，而不是一种炫耀。服事主呢是一种付代价的，而不是呢为了要得人的荣耀。那么圣经里面有关于服事的态度，我们也讲到很多嘛哈。像哥林多前书，比如说像哥林多前书里面，其实就讲到很多侍奉的原则。我们是与神同工的，对不对？服事不是靠自己的能力，而是靠神借着我们来服事啊。我们是与神同工的。哥林多前书十二章那边讲到肢体的配搭，对不对？服事呢不是个人的一种表现，而是一种肢体彼此配搭。因此我们要尊重彼此的恩赐，我们要了解彼此的缺点，知道自己的缺点跟限度在什么地方。那么在恩赐里面，在肢体里面彼此配搭，这是服事呢要经营宝石的工作，不要做草木和谐的工作。根基呢是在主，不是建立在人的身上。这是哥林多前书，我们也可以用哥林多前书来讲侍奉的原则。有一次我查过这一个题目啊，就是说从哥林多前书来看侍奉，那我那边就讲到金银宝石的侍奉、与神同工的侍奉、肢体配搭的侍奉，然后呢，最后在哥林多前书要结束那个地方就讲到说我们是劳苦的侍奉啊，就是我们在主里面的劳苦不是突然的，就是我们劳苦是为主，那么在主里面的劳苦要常常要彼此激励，多做主工，因为我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突然，就是我们侍奉应该是一种劳苦的一种，在知道说是为主而不是突然的侍奉。我想这些侍奉的原则呢，我们需要有教导。否则的话，我们其实我们自己也是一样，不仅是初信的人，我们不知不觉的，我们刚刚特别讲到 属灵的事情呢，会成为犯罪的，很多时候会成为犯罪的机会，就是这样。因为我们的心意、我们的动机呢，有时候渐渐不纯了，不单纯了哈，掺杂了太多的东西了。所以师父曾讲过一句说：“求神使我脱离复杂，进入你的单纯。”就是这样。本来我们刚开始信主的时候，反而都比较单纯一点。那时候我们因为爱主的缘故，我们传福音，我们参与侍奉，并不希望得到报酬，不希望得到称赞，也不希望呢去要表扬自己的能力。但是呢，等到过久了一段时间以后呢，渐渐不单纯起来了啊，希望得称赞，希望得到鼓励。如果人家没有给我们鼓励的时候呢，就觉得若有所失的样子啊。那么甚至呢，如果听到一些批评的话呢，我们就大发怒气了。你看我这么劳苦，你还敢批评我？那么。那种心意呢，渐渐就不单纯了，那这就变得很危险，是很危险。亚拿尼亚跟撒菲拉他们一定是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在教会有一段时间，否则的话别人没有来奉献，为什么他们要奉献呢？但是呢，他们就是因为他们的动机不单纯了，他们想要得到人的称赞，又想要为自己留一些后部。那么那个什么叫做真正的奉献，他们没有那个真正了解奉献的意思，他们只是模仿别人的行为。那这个呢，就造成了他们犯罪的机会啊。在《使徒行传》里面啊，或者在旧约里面呢，神的管制呢很直接、很严厉啊。因为那个是在教会刚建立的时候，神要把纪律建立起来。但是呢，并不是说神下马威啊，然后呢以后就新官上任三把火，以后呢就慢慢松懈，并不是说神的管制当时很明显，现在就不明显，而是呢。神在当时呢，为了要建立教会的纪律，所以呢，他用很直接的、很严厉的方式呢，来杀一儆百哈。但是呢，目前这个阶段里面，神还是做管制的工作，但是呢，神比较多给我们恩典啊。神呢，没有说好你有一次不顺服，马上就让你死掉啊，或者马上让你长大麻风。神呢，比较没有那样快的方式来直接的管制，但是呢，他留机会给我们悔改，就好像保罗书信里面所讲的，就是说。主来的日子呢，他并不是单言，而是要给我们有机会可以悔改。所以呢，圣灵他不断的感动，不断的感动。那么他以弗所书就说，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如果圣灵这一次管制我们太多次，根本不愿意去顺服的时候呢，也说不定真的到了一个阶段的时候呢，他不再感动我们，因为他已经这个已经无可救药了哈。但是如果我们有这一个敏感的心，我们知道说好，这次不顺服，第二次不顺服，但是我们愿意顺服。那么神呢，他按着我们的心愿，他会在我们身上继续来做。所以呢，就说我们如果我们曾经有过就说不顺服的这种经历的时候呢，我们要随时再回到神的面前来，那这是唯一的办法。怎么样对圣灵的管制敏感呢？对付罪，所以刚刚讲到这个原则，我们罪如果对付的时候呢，就会对神的管制就会明显。一个有一次我的电视机呢影像不清楚。那么我对电视机是不懂的，但是呢，我把它拆开以后呢，用吸尘器把它好好的吸一次以后，哎，奇怪就好了，啊，我猜呢，可能就是因为有一些灰尘呢，把一些什么那些线路啊弄脏了，以至于呢，就影像呢不能够很清楚啊。那么你有罪在里面的时候呢，你就没有办法流通啊，一个自来水管的话被阻塞了，那么就不能够流通。那么我们把罪对付清楚了，那个管子就清楚。很多罪其实我们自己都知道的，比如说我们没有节制啊，我们对我们的娱乐啦，对我们的饮食啦，对我们的话语啦，没有节制，我们对我们的脾气呢，没有好好的去对付。那么你常常跟人家冲突，或者是你有很多一些不好的习性呢，没有去改变，这个其实我们自己都知道了。你只要对付了，很容易就清楚了。我们的成见跟偏见，如果我们在神面前愿意常常对付的时候呢，我们也很容易清楚。因为呢，我们很多时候不能够明白神的心意呢，因为我们有喜好有选择，对不对？如果菲利呢，他的喜好呢是在大城市里面，交通方便的地方，在大教会里面同工多的地方，那么比较热闹的地方可以在那边服侍。如果他的习惯他的喜好是这样的话呢，那么他有足够的理由不到那个加萨的路上去，因为在那边呢没有什么理由要他去的。那么如果你有一些什么偏见，有一些什么喜好在我们的里面的时候，就很不容易明白神的心意，就很不容易呢清楚神的带领。我们的心意如果洁净，我们容易敏感；我们的偏见跟喜好，我们如果愿意除去的话呢，也容易明白。事实上，寻求神的旨意，我相信各位都有同样的经验。寻求神的旨意花最多时间的呢，不是在明白，而是在对付啊，对付了罪，对付了我们心中的那些个人的成见跟偏好以后呢，很快的就迎刃而解，很快的就明白。 那么我们需要最多的时间就是那个顺服的功夫，我们真正的在神面前说，好，我愿意自己不做选择，我愿意遵从你的带领，即使要付多大的代价，即使有多大困难，我都愿意。以后呢，哎，很快就明显了，可以不可以，很快就明显了。所以我觉得我们对圣灵的管制要敏感呢，这两个我觉得是最基本的功夫。那当然常常有安静的祷告，这也是很重要的哈。我们学习常常有安静的时间，如果我们整天忙来忙去，讲话交通打电话，我想我们很不容易去明白神的心意啊。一个比较安静的人就容易明白神的带领啊，一个安静的人呢，他常常在神面前有安静的时间。当然我们可能是很忙啊，从早到晚就忙啊，有小孩的母亲里面也一定是必然要忙啊。但是呢，我们即使在忙的当中，我们还是有心灵里面的安静啊，安静在神面前，有一些默想，有一些安静的时间。那么特别如果是要寻求一些重大的事情的时候，那么就更需要多的时间。我们在明天会讲到禁食祷告这件事情，因为有一个是跟禁食有关系的。那么有很多时候呢，我们都有一点时间安静的专心的祷告呢，就对神的管制会很清楚。圣灵的管制是需要操练的啊，如果你一次一次一次的不去理他，那么你就渐渐的就荒芜掉了。我们每一个人得救以后都有圣灵在我们里面，这是主耶稣亲口讲的哈。其实我们一得救以后，圣灵就内住在我们里面，圣灵就已经开始工作，他就已经开始在管制了。那么为什么我们刚开始得救的时候管制的很清楚呢？为什么我们体验的多呢？因为那时候我们的心思单纯，我们没有沾染很多的罪恶。那么如果过一段时间以后呢，我们啊罪没有对付，我们没有好好的安静，我们没有常常操练啊顺服圣灵，那么这些本来应该有的这些本能呢，会容易渐渐的失去。就好像我们弹钢琴的人，我们太久没有弹了，常常会弹错音啊。我们啊写作的人太久没有写了，很多时候就不知道要怎么写才好。那么像啊以前我在台湾的时候，常常接触印刷的事情，我一摸就知道这是什么纸几磅，闭着眼睛都可以知道。那我现在来美国久了以后呢，现在也摸不出来了，不知道是什么纸了，摸不出来了。那么这不断的操练的时候呢，就可以啊越来越敏锐啊，就是所以我们不断的保持自己在圣灵的管理里面。事实上所谓圣灵充满是什么呢？圣灵充满啊，有的人是说外面的浇灌那是一种啊，而圣灵在我们里面，只要我们完全让圣灵管理，事实上就是圣灵充满在我们里面。圣灵呢本来可以占100%的，但是呢因为我们有一些罪，我们有一些私欲，我们有一些自己喜好的东西占据了，使得圣灵呢在我们里面好像只有60%的空间，甚至只有10%的空间。那当然我们没有办法感受到圣灵在那边引导管理我们。我觉得这是最基本的秘诀哈，我们在神面前呢学习啊，体会圣灵的声音，体会圣灵的话语啊。有一次我看到一篇啊英文的文章，里面他讲到说旧约跟新约的时候神带领的方式哈，他那篇主题是在讲到那个彼此和睦，还有讲到神对我们的的教导哈。他说旧约的时候神颁布十诫是在西乃山上，在隆隆的雷声里面呢，神把十诫颁布给我们。但是呢在新约的时候呢，主耶稣给我们的榜样跟教训是什么呢？是在最后晚餐的楼上，主耶稣用水替门徒洗脚，是在洗脚的声音，在水声里面啊，洗脚的水声里面呢，主耶稣教导我们彼此相爱啊。旧约的时候呢，神用隆隆的雷声，我们要遵守。但是呢，主耶稣给我们彼此相爱的命令呢，是在洗脚的声音里面呢发出来的啊。那么圣灵很多时候他给我们的管制跟带领也是这样，在轻微的声音里面，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去学习顺服。我们一起祷告。